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21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第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这章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及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但是让我们先跳到马太福音第23章的最后，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38节，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接下去第24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您看见其中的关系吗？从21章到23章这一段的马太福音是从耶稣进耶路撒冷开始记载，到耶稣宣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为止，是从耶稣进了神的殿，洁净圣殿开始，一直到对这个圣殿提出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宣判为止。当然，主耶稣所宣判的不只是对着耶路撒冷的城墙或者圣殿这个建筑物来宣判，建筑物受到审判是因为里边的人败坏了。从21章到23章，主耶稣主要说话的对象就是祭司、长老、法利赛人、文士、撒杜盖人。他所洁净的圣殿，他所审判的耶路撒冷，落到实际上所指的也就是这一批人。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第3章第1节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三章圣经正是那旧约预言的应验，的确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让我们按着顺序先来看21章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位弥赛亚，这位立约的使者带给耶路撒冷、带给圣殿的信息是什么。21章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主耶稣往耶路撒冷来受难，来成全救恩，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门徒来？还有，为什么不是他传道的第一年来、第二年来，而是到了第三年半才要这样行呢？我在这里有个驳不倒的歪理，就是主耶稣在等那一批小驴驹，他要等那批小驴驹生出来，等那批小驴驹强壮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他骑着进城。小驴驹没有预备好，他就不来；小驴驹预备好了，他才来，因为他要骑着他进城。那为什么又要骑着驴进城呢？简单的说，当然是因为旧约撒迦利亚书第9章里的预言，那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为了要先知的话得以应验，所以主要等这头小驴子。但是先知又为什么要说他骑着驴进来？为什么不说他骑着马进来呢？其实这背后还有原因的。 因为驴子啊，是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就和弥赛亚连在一起的预言。在创世纪49章，那个时候雅各指着他的儿子发预言，先讲到那个赐平安者必从犹大支派出来，使万民都归顺。又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接着又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提到一种植物，两种动物，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羊圈，还有就是驴，驴驹。读过约翰福音的人当然都知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就是主的身体，羊圈更不用解释了。在约翰福音第10章16节，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因此雅各在预言里所讲的葡萄树也好，羊圈也好，其实啊都是指着基督，指着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而发的预言。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是放羊的，雅各是放羊的，主耶稣来就自比为好牧人，那教会里的信徒当然就是主耶稣的羊了，对不对？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在预言里面，在还没有提到羊之前，先提到另外一种动物，就是驴呢？十一节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羊是信徒，驴是谁呢？接着他就解释了，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主耶稣是牧人，是葡萄树，是羊圈的主人。现在他来到耶路撒冷，可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当他来的时候是带着谁来的？是骑着谁来的？是骑着驴，是带着新约教会那些服苦的仆人来的。羊本来就在羊圈里啊，驴呢却是主骑着进城的。主骑驴进城，那个驴所代表的就是门徒所代表的新约教会，因为这些门徒正是新约教会的仆人。这些人呢、照着旧约的规矩，也不是利未人，也不是祭司，而是一群打鱼的、收税的、别人看不起的罪人，他们哪里有服侍的资格呢？所以马可福音11章形容那头小驴驹，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哎，主耶稣就是要骑这样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你看这里的话讲得多好，这小驴驹啊，本来和别的驴驹是同在一处，被拴在那里的。但是主对他说话了，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你看这真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这些本来被拴在世界，被牵往灭亡里的人，居然被主解开，不但解开，牵到他这里来，主还要用我们。用我们做什么呢？用我们做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来建立他的教会，服侍他的羊圈。主带着门徒进城，骑驴进城，这两件事情啊，其实属灵的意义是一致的，是相通的。第六节说，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你看，耶稣所骑的不但是那头小驴，也是门徒的衣服，因为门徒就是那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子啊。 耶稣得到了他们，就骑着进城。第九节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念过，主耶稣最后宣告耶路撒冷的审判，他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21章前面，当耶稣进城的时候，这里不是明明说众人已经喊着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吗？这里边呢，其实有点学问的。所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那何城的人并没有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人是谁，反而问着说，这是谁？然后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这里所说的众人和第九节那前行后随的众人应该是同一批人，跟着他进城的有一批人已经喊了，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并不是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在喊。这里其实有两个名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仔细去注意它。一个是所谓耶路撒冷合城的人，还有一个呢是锡安的居民。在第四节，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耶稣进耶路撒冷不是以耶路撒冷王的身份进来，而是以什么王呢？以锡安的王这个身份进来。你说这有什么区别？锡安不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不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吗？弟兄姐妹，其实不然，这里边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读士师记，在士师记第一章第21节，那里就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换句话说，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地的时候，还有不少零散的地方，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耶路撒冷就是其中之一。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这耶路撒冷正在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所得产业的分界上，所以你可以说一部分是属于犹大，一部分属于便雅悯。在士师记一章第八节，我们看见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把城攻取，并且放火烧城。可是显然便雅悯这一边有一块宝藏是他们没有攻下来的，耶布斯人一直还住在里边，甚至便雅悯支派扫罗做王的时候也是如此。那这些耶布斯人到什么时候才被赶出去的呢？是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亲自去赶。你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历代志上第11章都可以读到这一段记载。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从什么时候住在那里啊？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那里，约书亚时代、士师时代都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们非常骄傲。他们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这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我们这个城啊是如此的坚固，瞎子瘸子就可以把它守住，你能把我们的瞎子瘸子赶出去吗？你若赶不出去，怎么进我们的城呢？但是圣经接着就写了一句很特别的话，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锡安这个新名字就是在这里出现的。耶路撒冷有好几座山头，锡安山应该是东南面的那一座山。此后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这是耶路撒冷的坚固城，耶路撒冷的高处。到历代志下第五章，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把约柜从锡安搬了出来。 原来耶和华的约柜在被搬进圣殿之前一直是住在锡安山大卫城里的。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在历史书里边，锡安这个名字就不再出现了。在历史事件中讲到耶路撒冷，就是说耶路撒冷，并不用锡安来代表耶路撒冷。那锡安这个名字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它是借着先知的口出现的，从先知的预言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到许多小先知书，还有尤其是诗篇里，我们看见有大量的锡安这个名字出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相当放心的说，耶路撒冷是指着旧约地上的京城而言，锡安呢是指着灵异的、预言的、新约的天上的京城而言。比如在诗篇第二篇里那句充满能力的话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他不是说立我的君在耶路撒冷。诗篇133、134篇也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以赛亚书28章16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您看，主耶稣骑着驴驹来，当然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对锡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耶稣的来到是代表着锡安代替耶路撒冷一个新时代的来到。你看保罗怎么说，他在加拉太书4章25节就说，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是指着旧约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12章说得更清楚了，你们是指新约的子民，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主进城的时候既然公然显出他来做锡安王的身份，那么连带着也就把他周围的人分成两种，一种可以称为锡安的民，另一种是不拥戴这位锡安王的，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属乎地上的耶路撒冷，仍然是为奴的。这个包括祭司长、民间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等等。这些人啊，这段圣经有好多话来形容他。如果我们按着顺序算过去，头一句话是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他们被形容为在殿里做买卖的。耶稣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就在第13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圣殿里怎么又有人的桌子，又有人的凳子？怎么可以在神的家里这样做买卖呢？所以耶稣称他们为贼，都是要被赶出去的，就像当年大卫把耶布斯人赶出去一样。表面上我们看见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卖鸽子的人赶出去，实际上啊，这几章圣经整个都是在讲把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撒都该人从圣殿的服侍里赶出去。这洁净圣殿不是这几节圣经所做的事，而是从21章到23章一直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才会说，这几章圣经是从洁净圣殿开始到拆毁圣殿为止，是从锡安的王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开始到耶路撒冷的毁灭被宣判为止。继续数过去，21章18节19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这无花果当然是指着以色列。最出名的旧约预言应该算是耶利米书。那时候先知看见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好像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坏的不可吃了。然后接着圣经就解释了，所谓好的出熟的无花果是后来神领回来的一批子民，神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当然是指着新约子民而言的，也就是凡被主耶稣在新约里领进神国的这一批人。而那极坏的无花果是什么呢？就是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还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他们在神面前看着好像都极坏，坏得不可吃了，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这不正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以色列民后来所遭遇的命运吗？主耶稣咒诅那棵路旁找不着果子的无花果树，从灵意上讲，就是神不再借着地上的以色列国或是他所代表的旧约律法来得果子，因为那本是让人结不出果子来的一条路。那他要从哪里得果子呢？在这章里有另外一个名词与代表旧约的无花果树成为对比，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伯法奇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青无花果之家。尽管是青的，连出熟都还差一点点，但是主耶稣既然得到了这个果子，他就把那个不能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给废掉了。伯法奇与主耶稣当天晚上所住的伯大尼是两个相近的村子，主耶稣所骑的那个小驴驹啊，很可能就是从伯法奇这个村子里牵出来的。除了无花果事件之外，主耶稣在这章里特别设了两个比喻，来讲给这批地上耶路撒冷为奴的子民，拒绝他的子民听。头一个讲到救恩，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后来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讲到这里，他就问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是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在这个比喻里，所谓进葡萄园里去做工，显然与进神的国被联系在一起。他说在神面前有两种人，可以被比喻成小儿子与大儿子。那个小儿子啊，起先跟父亲说我愿意去，后来却不去，所指的是他愿意倚仗旧约的律法，可是神的国来到，他却不愿意悔改。这就显明了他其实并没有心真正要遵行父命。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属地的耶路撒冷为奴的子民，还有一批人呢，照着律法的标准他们是不够格的，他们确实也是在律法之下被定为有罪的。可是当他们听见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因此他们就先进了神的国。施洗约翰是为了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这批人呢，当然也就成了锡安的子民。锡安的子民在这章里除了这里的税吏娼妓，加上开头那前行后随的众人之外，还有几个角色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 就是在圣殿里的瞎子、瘸子、小孩子。小孩子我们大家比较注意的，因为他们在殿里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说那就是经上话的应验，在诗篇第八篇，大卫在1000年以前就写好了，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相比之下，这个瞎子和瘸子啊，注意到的人就比较少了。可是您如果记得我们刚才念的撒母耳记上，耶布斯人对大卫说的话，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一天有瞎子瘸子在圣殿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岂不正与当年大卫攻打锡安堡障的事情互相辉映吗？当年大卫除灭了不洁净的瞎子瘸子，赶出占据锡安的耶布斯人，现在弥赛亚进来，赶出那一切在殿里做买卖的人，却医好了殿里的瞎子与瘸子。锡安的王进城了，瞎子瘸子小孩子睡立娼妓，这些都是被耶稣医好的锡安的民啊。在这章里，不单天上的锡安代替了地上的耶路撒冷，新约教会更取代了一切旧约的服事。这件事情啊，是在主耶稣最后一个比喻所讲明的。第33节，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个你们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长老，在罗马帝国手下过日子，在圣殿里头抓权的一般人。主耶稣就说了，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他曾经打发许多的仆人到园户那里收果子，可是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最后园主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紧接着主耶稣又问他们问题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听见他们的口定了自己的罪，就继续说，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在这个比喻里的葡萄园就更像教会了，从旧约到新约，从会幕圣殿到教会，一样都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在其中服事的人，在这个比喻中被总称为园户。那园主有个意思，就是要从园户收果子。但是在旧约律法底下服事的这一批人，非但交不出果子，反而打杀仆人，并且把儿子推出园外杀了。这当然是主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在他们的手下受害。但主讲这个比喻给他们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自己现在带进来了一批新约教会的仆人。那些锡安的子民啊，被称为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些新约教会的门徒，主耶稣骑进来的小驴子，被称为能够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而主耶稣自己呢，他应经上的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令我们马上又想起两处的圣经，一处指着教会，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另一处，以赛亚书28章，指着救恩，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 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总结起来，这一章的信息实在非常明显，它像卫兵换班一样，主耶稣仗着天上的权柄进耶路撒冷城，洁净圣殿，新约要取代了旧约，锡安要取代耶路撒冷，教会要取代圣殿与会幕的服事。这时候主耶稣虽然还没有受难，但是在这一章里头，他已经让我们听见看见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因为收果子的时候近了。新约教会已经跟着耶稣基督进城，新郎即将为他的新妇舍命。